主内平安，就像艾瑞克长老带领我们唱的这首赞美诗所歌颂的那样啊，我愿主的平安，来自天上的平安，常常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带来安慰啊，给我们带来医治。是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在这主日圣日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同被一领所感啊，一同来学习领受上帝宝贵的圣言。请大家翻到罗马书13章的1到6节。在罗马书13章的1到6节，我们应当是1到7节，我给大家读到1到7节。说在上有权柄的啊，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令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那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承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他的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用权柄与掌权者来分享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是空前的重要啊，涉及到政教的关系，涉及到我们对那些执政掌权的啊，尤其是国家的执政官，我们到底是顺服啊，还是可以抵抗啊？顺服又顺服到什么程度？什么情况下又可以予以什么抵抗啊？所以在罗马书13章的1到7节啊，是关于政教关系的啊，应当在旧新约圣经中最核心的，也是最难解的。我也不得不加上啊，最后一句话是最混乱、最紊乱的啊经文啊之一。我不是说经文本身混乱紊乱，而是说这个译文，也包括我们的解释啊，充满了很多的紊乱和混乱，甚至包括著名的啊，在信达雅的翻译方面啊，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啊，1919年的和合本，确实达到了一个啊空前绝后的一个高峰的阶段。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无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的抄本啊，圣经的译本就是无谬的啊。抄本需要校勘啊，译本也需要更多的接近原文，更多的用地方化的、处境化的、时代化的，甚至大众化的语言，有精准的把经文的原意来表达出来。所以兄弟们，当涉及到这段经文讲到权柄与掌权者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啊身份与权柄啊，讲到设上帝设立的权柄啊，上帝设立的权柄其实不仅包括国家，包括教会，包括家庭，甚至个人也有上帝所赐给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或者说是权柄。然后第三点，我们会讲到顺服于个人的良心。然后最终这个顺服啊，人对上帝的顺服是绝对的，人对上帝所设立的各样权柄的顺服都应当本着良心，以上帝的旨意为标准，根据处境， 根据我们的职分做出我们合乎良心的什么裁决。但是无论如何，对上帝的顺服是绝对的，对任何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的顺服都不是绝对的，都应当以上帝本身的标准为判断的什么标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这段实在难解、充满误会、充满混乱啊、充满挑战的经文的时候，你卑微的仆人，我们众弟兄姊妹愿意一同降服在你自己的主权和约法之下，降服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下，降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主，求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人愚昧人通达，使我们知道各样的权柄都是你所设立的，但是这些执掌权柄的人仍然是有限的人，仍然是有罪的人。如果这有限有罪的人愿意甘心乐意的做你的仆人，按照你的旨意来赏善罚恶，我们当然应当佩服，我们当然应当顺服，我们当然应当尊重。但是任何有限有罪的人，当他们自高自大，高举起自己的脚来抵挡上帝，践踏人权，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啊，赐给我们灵敏，使我们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使我们在处境中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做出合乎你自己给我们的呼召，合乎我们自己良心的抉择来。主实在为难，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解释圣经，还是理解，还是应用，甚至是争论，甚至保持不同的建议，主，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教会得着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这段翻译啊，1919年啊，现在是2020年，一晃100年过去了。所以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啊，本身那个时候在白话文的创作中就有着非常标记性的作用。所以后来有关的圣经公会找这个胡适啊，胡适先生是留美的博士啊，也是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大师级的人物。那胡适对和合本圣经看了几天以后，他说我真的是不能增不能减啊，因为这个和合本啊，当时从白话文的成就来看，取得了很高的什么成就啊，这是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任何圣经的译本啊，还是要不断的回到啊马索拉抄本啊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的啊拜占庭经文或者是公认经文啊，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更多的回到啊，圣经也就是上帝当初使用的原文本身来对这个译文啊尤其是也要根据时代的领袖啊时代的挑战，使我们的译本本身更加合乎原意啊，更加能够造就啊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伦敦啊三一圣经公会啊，他们这个译本目前没有出版啊，但是他们这个新译我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罗马书的13章啊一到第七节啊，请放到啊第一页。这说每个人都当顺服各种在上的权柄。其实这顺服的不是指掌权的 ,be subject unto 啊 the higher powers。powers 是指权柄，而这是服属性的，不是指掌权者。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各种权柄都是上帝设定的。因此任何反权柄的人，我们要反对滥用权柄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反对权柄本身，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经启示和政治哲学都是反对上帝所设立的制度，反对的人必自己招致上帝的审判。然后第三节讲到说，执政者本不是叫行善的人惧怕，乃是叫为恶的人惧怕。你想不怕那有权柄的人吗？你行善吧，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目的在于使你得益处。但是 你如果行恶就当惧怕，因为他并不是突然佩剑，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是伸张正义的，目的就在于是上帝的义怒临到作恶之人。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仅是因为上帝的义怒的缘故这个地方说刑法其实我们不是出于刑怕刑法，不仅是因为上帝义怒的缘故 His wrath 在钦定文中，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因此你们也该纳税，因为他们是上帝所设立的人民的公仆这地方这个希腊文中是没有别的解释是指当时的户民官性质的。但是我们知道希腊文化中那种户民官是代表人民，也为维护人民利益。专管此等公益之事第七节说，所以你们当把他们当得的归给他们，当得供的给他进贡，这是指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当得税的给他纳税，这是指和平时期为了维护政府的运作，当敬畏谁就敬畏谁，这是指敬畏上帝，当尊敬谁就尊敬谁，这是指尊敬地上执政什么掌权的所以这节经文一到第七节其实是蛮又微蛮复杂的，求主恩待。在序言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到身份与权柄到底我们是谁我们有没有尊严我们有没有地位这就是一个 identity crisis 身份危机的问题包括今天的中美关系其实是身份危机，为什么呢？那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是老大还是中国是老大，争第一还是第二我们看现在美国的民间的运动来看种族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身份问题，到底是白人黑人，怎么来界定人的身份和尊严所以这个 identity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身份和权柄，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如果我们在遭受警察过度执法的时候没有任何起诉的权利，甚至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奴隶，就是奴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利一点得不到保障。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自由进行和平游行示威，但是我们却进行打砸抢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暴力我们的抢劫甚至我们的故意伤害受不到刑罚，那这个真正的游行示威的权利也就滥用，也就得不到什么保障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身份和权柄我们虽然身为美国人美国公民我们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是这个权柄是不可什么滥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圣经上很多话语，严格讲福音就是一种身份问题，所以在福音里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律法本身就是一个权柄问题，为什么律法涉及到权柄问题呢？你看到上帝给人说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这当然是一种这个 culture mandate 很多人翻译成文化使命，其实不是文化使命，是文化授权，就是上帝把管理天地万有的权柄赐给了什么人，也就是说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使我们再次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关涉到身份的问题。当我们恢复了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既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所谓美国独立宣言承之的天赋人权，或者是神赋人权。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圣经不回避权柄的问题圣经不回避权力的问题。然后在诗篇第八节到第八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人说什么你竟顾念着， 实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哎，这就是人的身份啊，这就是人的地位啊，用一个字来概括，有尊严啊。如果人没有尊严活着，那确确实实生不入什么死的。然后当上帝赐给人这样的荣耀尊贵的地位的时候，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地形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当然是人是有什么权柄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确确实实是上帝之下啊，万物之上啊，奉天承运啊，然后确确实实要啊，上帝赐给我们管理万有的什么权柄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一点我们看到在啊罗马书的啊十三章的应当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每个人都当顺服各种在上的权柄。我一边给大家读这个译文啊，一边我用钦定本了，大家都容易啊解释。说 Let every soul be subject unto higher powers。所以让每一个灵魂或者是每一个人都顺服在 higher powers， 就是在我们之上。哎，小孩子生下来他要听父母的啊，长大了到学校他要听老师的，到教会里也要顺服啊牧养，然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权利，这就被称为 higher powers， 就是在我们每个人之上，上帝都设立了多数的附属性的权柄。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仅仅指警察啊，仅仅指法官啊，仅仅指 civil government， 不是仅仅指公民政府的。然后底下又讲到说，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 For there is no power but of God。 当然我们翻成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啊，这也是对的。然后讲到说各种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啊，这个地方和合本翻译就有点啊离开了。凡掌权的我们就翻成人了，但是这不是掌权的啊，这讲的说 The powers that be are ordained of God， 就是这各种各样的权柄本身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弟兄姊妹，像父母的监护权，当然孩子需要啊，哪个孩子都需要父母来照顾他们。但是如果父母强奸孩子，卖了孩子，就是如果他滥用自己的作为父母的监护权，那么就可以把父母的监护权予以什么剥夺，甚至他们犯了罪就应当按照刑律予以刑罚。但是孩子仍然需要受人监管，这个监护权就从他的肉身的父母转移到法庭所指定的什么其他有资格能够保护帮助的这孩子成长的，所以监护权不会废去。但是这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可能因为犯罪了，他的权利要被拿走。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神学上在政治学上，今天我无法一给大家细讲，像我在硕士期间做的一个重要的论文，就是要把这个权柄和掌权的人适当分开。这个权柄本身是上帝设立的，但是掌权的人却是有限有罪的什么人，他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他经过正当的程序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也应当继续赏善罚恶，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使这个权柄。如果他不是按照上帝的权柄来行使这个权柄，如果是警察执法过度甚至直接杀人，那他就成了犯罪分子，当场就有可能引着受害人正当防卫，他就有可能被击杀。哪怕受害人没有把他击杀，他的公共的权利、公共的地位、公共的身份也有可能随时被剥夺，交付什么审判。但是这个警察的权利仍然是需要的，仍然是我们应当予以什么尊重的。但是行使这个警察权利的警察本身有可能执法什么犯法，所以要我们要把权力或者要把职分以及这个行使权力而占有这个职分的人适当的保持什么分离，因为圣经上是这样分离的。 所以使徒保罗继续讲，因此任何凡权柄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权柄都不服啊，什么权威都不服，那他就是第一，你不服上帝至高的权柄；第二，你不服上帝在父母的设立的权柄、监护权啊，老师的教育权啊，然后警察的管理社会的权利，法官的审判权、行政权，各种各样的官员他都有一定的什么权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完全反对权柄的，那你最后就是打砸抢，我实在不行要钱没钱要命一条，那就是这么亡命徒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看着，都是反对上帝所设立的制度啊。这个方面我们中文中很难翻译出来啊，在英文钦定本中The ordinance of God， 就是我们中文翻出来了，翻的是啊，反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今天在啊时代中文中，神的命到底是神的生命啊，还是神的诫命啊？我们基本上是很难从啊100年前和合本的译文啊，从它的文字本身，我们很难猜出来神的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如果你要读英文本的 The ordinance of God， 就是指是上帝设定的制度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用处境化的、本土化的、实切的汉语来翻译这个地方，就是上帝设立的什么制度。要说反对的人必自己招致上帝的审判。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家不没有家规，而中国人讲常识的角度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而圣经也讲，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如果一个人反对一切次序啊，反对一切管理，反对一切权柄啊，老子就是不服，谁也不服，那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讲反对的人必自己招致上帝的什么审判。有的时候上帝直接审判啊，上帝直接责罚，直接击杀；有的时候上帝啊，借着其他人，甚至上帝借着其他犯罪的人予以什么审判。就像我们在耶利米书中啊，以色列人离经叛道，上帝甚至借着恶王啊，借着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借着波斯王，借着他们的大锤来打击以色列人。但是这大锤是邪恶的，上帝最后也要把他们什么折断。所以这样，我们从罗马书13章1-2节。我就给大家得出这三点。第一点，权柄是有多样性的，我们不能说啪哇争权夺利，那我们就是国家大权，不是啊，有 human rights， 有个人的权利啊，有这个家庭的权利，有教会的权利，有国家的权利。所以说这儿各种权柄，这些权柄都是 higher 是指什么呢？ higher 不是指高高在上， higher 是指这些权柄是崇高的啊，是高尚的。这些权柄本身是让我们得益处的，是为了彰显上帝的什么公义的。这些权柄不是卑鄙的，这些权柄不是残暴的，这些权柄不是邪恶的，这些权柄本身是上帝设立的，为了一个崇高的甚至更崇高的目的设立的。当然这个权柄也是附属性的权柄。这个权柄的终极来源是什么呢？没有一样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个人的权利，我们知道上帝造物主赐给人权利啊，但是造物主也赐给家庭权利啊，造物主也赐给教会权利，但是造物主也赐给国家权利。然后第三，权柄的终极保障啊，这个终极是一个错别字，权柄最终的保障是什么呢？反对的人必自己招致上帝的什么审判。我们现在读书会啊，带领大家读加尔文的敬虔生活原理。加尔文在286页就写到，我们已经证明人处于双重政府之下，一是教会政府，一是公民政府啊。教会政府关涉人的灵魂，也就是内在的人，是与永生之德相关的；公民政府关涉社会的公义和外在的什么美德。所以加尔文最起码他在这节啊话语中啊写到教会的政府、教会的权柄啊、国家的政府和国家的什么权柄。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在罗马书的13章3-4节，说权柄与掌权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说， 执政者本不是叫行善的人啊惧怕。然后第三节你就看到 for rulers 啊 rulers 就是掌权的或者是执政的，但是这个 rulers 不是指单数的，不是指只有秦始皇才有权利，秦始皇才是统治者，不是的。首先我们每个人自己管好自己 self government 啊，教会啊 church government 啊，家庭 family government 哎，国家州 state government federal government。 所以圣经中讲到 ruler 的时候，不是指天上地下只有秦始皇一个人定立什么一尊的，这种权力权柄本身就有多样性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反对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多元性本身也要合乎神的什么哎旨意。所以说执政者本不是叫行善的人惧怕，那是叫为恶的人惧怕啊！你想不怕那有权柄的人吗？那我们就应当行善，这样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圣经中讲到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义的奴仆，我们每个人都是做上帝的什么奴仆。但是在具体的权柄和功能的划分上啊，特别是在新约圣经中强调，在改革宗神学中强调，牧师 the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 上帝圣言的什么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牧师案例的时候，我们 PC 案例不是案例为牧师的，牧养的时候是牧师，管理的时候是长老，督察的时候是监督，但是牧师正式案例的名称 ordained as the minister of the word of God。 所以准确的翻译应当是传道人或者上帝圣言的什么仆人。但是不光牧师是 minister of God， 连这些执政掌权的家长啊，包括国家领导，他们也是 the minister of God， 也是上帝的什么仆人啊。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啊思考。所以目的在于使你得益处。所以这个执政掌权的，不管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牧长、作为国家的尊长，我们不是要压迫别人、剥削别人、残害别人，一定是为了让别人得什么益处。然后底下说，但是你如果行恶就当惧怕，因为他并不是突然推荐。弟兄姊妹，在美国的各样的民间的，不管是游行示威啊，还是滥用权力打砸抢，那警察配枪，军队配枪不是空空的，那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执法就什么执法的啊，这个方面也有上帝的旨意的。所以底下讲，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是伸张正义的 justice be done， 目的就在于是上帝的义怒临到那作恶什么哎之人。这个地方啊，第四节啊，为什么我不是啊，我们不是说刑罚那作恶的呢？那刑罚那作恶的，就是我们认为是的刑罚。那我们可以对他实行各种各样的苦刑，但这合乎上帝的心意吗？这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义怒，也就是上帝所显明的惩罚的方式。我们在实行惩罚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犯罪了，你也不能随便把他打死啊，该原谅的原谅，该抓捕的抓捕，该交付审判交付审判，该保释保释啊！如果他被刑讯逼供了，该赔偿的赔偿。所以哪怕我们刑罚所谓的犯罪分子，甚至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用中国华人的话来说，不能够动用私刑，不能够你想怎么处置对方就处置对方，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心意。那在美国，你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规定来处置什么犯人，否则哪怕你是执法人员，你也是执法什么犯法。好，所以我们从这儿得出四点啊，执政者的功用是什么？赏善罚恶啊，其实严格的讲不是赏善而是罚恶。为什么呢？如果你要赏善，那政府更多是道德性的功用，但是我们不排除这一点，但是更多的是什么？罚恶。底下我们就讲出来。那执政者的身份是什么？是上帝的仆人。说如果一个执政者执掌权力的人，那他不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那不降服在上帝之下，他的权柄从谁而来呢？那他就是我就有权啊，枪打哥里面出政权，拳头打的是老大哥，我有钱，那就会有，或者是我是男的，或者是我是你爸，我是你妈，虎爸虎妈。这样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上帝，那我们就会用金钱来诱惑人，我们就会用拳头来砸人， 我们就会用枪杆子来杀人，我们就会用刀把子来杀人，我们就会用我们这个男人的身份、女人的身份、父亲的身份、母亲的身份来压人，而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上帝的什么仆人的。哪怕上帝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应当谦卑的啊，公义的、圣洁的、爱心的、实用的。第三个方面啊，执政者有什么独特性呢？特别是国家官员，他有什么独特性？他不是突然什么配件的。小弟兄姊妹，21世纪啊，美国、俄罗斯、中国、非洲都在经历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政治、科学、神学、社会学啊，各种学问中一个激烈争议的问题就是政教什么关系啊？政治和宗教有什么关系啊？教会和国家有什么关系啊？啊，其实这一点在圣经中启示的非常清楚。这一点在中世纪的理论上，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自己的一点学习，给大家拍着胸脯讲，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重新混乱了，在我们中国人中从来没有什么解决过。那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话语的传讲赐予了教会、教会政府。所以加尔文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上帝把这个执行公义、赏善罚恶的宝剑赐给了谁啊？国家执政官。所以这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双剑论。教会不能够压倒国家，国家不能够压倒什么教会，教会要忠心的以祈祷传道为念，国家要赏善什么罚恶，教会要为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国家也要保护谁啊？教会。所以政教不是完完全全分离，也不是分立，政教是并立的，是两把剑的，这两把剑都要用啊！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爱心、没有悔改，那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那整个国家就成为一个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特务国家，那没有一点爱心和盼望了啊！所以这两把剑怎么用的巧妙，政教关系啊，其实最后涉及到律法和什么、哎、福音。好，然后第四点，所以我给大家刚才讲的第一点啊，国民政府的功用关键不是赏善，关键是罚恶。所以在第四点，为什么呢？如果国家要做善事，如果国家要做慈善事业，他会无限的从民间、从纳税人那里不断的加税。哎呀，我要加税救灾啊，我要加税捐给非洲400亿美金，我要加税捐给俄罗斯4000亿美金，这就等于整个的就没完什么没了的。而且国家做善事、国家做慈善，本身就把家庭的、教会、个人做慈善的权利和资源全掏空了，这样就国家政权一划什么独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的说，真正掌权最独特的功用，你不要做那么多慈善事业，教育的事业你不要管啊，慈善的事业你不要管啊，这些有公民个人、有家庭、有教会、有社会慈善群体，但是你作为国家，你呢怎么办呢？要伸张正义，使上帝的义怒临到作恶什么之人。所以加尔文在讲到公民政府的时候，他说的话非常精粹啊，我之所以给大家引证下来，今天你很少听到有人讲的这么精粹。加尔文讲，他说公民政府啊，三大要素：执政官、律法和人民。他说执政官就是律法的保护者和监护人，律法就是执政者实行统治的依据，人民就是根据律法接受统治并顺服执政官的人。然后加尔文就讲，说律法就是国家的灵魂，没有律法执政官就站立不住。因此这话说得非常真切，律法是无形的执政官，执政官是活着的律法啊，就像这位白人警察，不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我们亚洲人，他应当是活着的律法，他执法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因为他晓得是上帝的仆人，他应当是赏善什么罚恶的，哪怕是罚恶的时候也不能够过分，也要使上帝的义怒临到那作恶什么之人，不能因为我看他不顺眼，我看他就恨他，我就可以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啊！我就可以利用法律，利用我警察的身份稍稍过度一点，别人也察觉不了，别人追究不了，这不敬畏上帝，这不合乎神的旨意，这应当受到法律的什么追讨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顺服于个人良心。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五节就讲到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啊，不仅是因为上帝的义怒的缘故。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中国人就翻成刑法啊，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刑法啊，这个地方你看到啊，如果是你是钦定本，在罗马书十三章的啊第五节啊，十三章第五节说 ，Wherefore ye must need be subject not only for wrath， 那个 wrath 不是指人的义怒的，哎，因为我是警察，我看他我就生气，我怎么整他都可以，哦，那是也是无法无天的啊，所以因为我怕警察，所以我就不犯罪，警察一不在，我就什么罪都犯，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个素质低下。没法进行法治的国家，真正法治的国家，执法者严格守法，啊，这个公民百姓没有警察的时候，照样什么？照样守法，叫 self government。如果没有警察，人民素质低，不再守法，那你就要派遣秘密警察，那就要派遣武警，那就整个的成为一个军队国家、军管的国家、警察的国家的，那因为人民素质太什么低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讲到说，为了良心的缘故，啊，你们该纳税的就纳税，然后讲到这个执政官应当是上帝设立的，啊，让人民得益处，保护人民的公仆，他不是寡头集团，啊，不是独裁暴君，啊，不是自己当官的时候一无所有，啊，当完的官三年清知府，百万雪花银，那就贪污盗窃，啊，把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啊据为己有。啊，所以我原来参加一次啊美国的一个祷告会性质的啊，看到美国很多官员啊，特别是民选的啊，他们互相打气，说弟兄姊妹，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温暖的社区，到 DC 这儿来啊，我们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公共的利益，我们要做出个人的牺牲啊。既然我们为了公共的利益做出个人的牺牲，那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持守，知道什么是美国的公共的什么利益。啊，不是我们个人的利益，做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在美国我相信联邦政府中所有官员、所有文官没有一个是因为，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是美国当官的甚至总统的薪水都不是具备诱惑性的。啊，我为了升官发财，这个你莫愁吃美的。啊，必须有这个 public goodness， 必须有公共利益之心，你才能够进入啊美国真正的政府部门，这个心态要对。好，然后我们再看。他当德贡的给他进贡，当纳税的给他纳税啊，这个地方在原来希腊文中是非常清楚的，当敬畏谁就敬畏谁，当尊敬谁就尊敬谁。所以上帝给我们两大理由顺服，第一个，我们首先不是怕任何人，首先是我们怕上帝的义怒。第二个，我们之所以顺服是因为个人的什么良心啊，说只有上帝，只有良心叫我们顺服。如果你的顺服的缘故不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良心，那你肯定是一个奴才性质啊！我不是奴才，那你肯定是出于贼的心态，贼的心态就害怕啊，害怕警察抓住，所以你就啊不去犯罪了。但是哪怕没有警察，我该停还是该停车还是要停车，我该做好事就做好事啊，这个该做善事就做善事，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这是一个高贵的有贵族品格的真正的公民。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应当唯独因着上帝的缘故，唯独因着良心的缘故，不管警察在也好，警察不在也好，我都要做我当做的什么事。这是在上帝面前的自由的高贵的基督徒的品格。说公民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啊！现在你看各种各样的打砸抢，哎呀，因为他们太富了我要抢啊，因为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要闹，所以很多人就告诉权力权力权力，越是高级权力，没有一个人尽自己的责任本分，大家都高举自己的权力不尽责任，大家如果都不纳税，那美国人怎么会有好的福利保障呢？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不需要很讲，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的说进贡，进贡是什么意思呢？被征服者纳给征服者的供奉。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那该给凯撒上税的供奉的供奉。然后纳税，纳税是指什么呢？维持当地政府，还桥梁了、道路了、海港了，啊，这些公益事业也需要什么经费呀？啊，所以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得到了多少保障，我从国家得了多少钱，啊，那是求上帝怜悯。我们对于美国到底 在法律上，在责任上，我们到底贡献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们在啊台湾、香港、大陆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啊，最后一点，和敬畏与尊敬，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就讲，我们应当敬畏上帝 ，fear of the Lord, honor kings。所以我们尊敬君王，但是我们不怕君王。啊，我们啊敬畏上帝，我们对上帝要有一种 holy fear。所以耶稣基督差派门徒的时候就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不光把身体杀掉，还要把灵魂灭在永火中的，倒要什么？怕他。但是我们一旦怕国王，一旦怕警察，一旦怕军队，那国王、警察、军队就会把你辖制。但是我们唯独敬畏上帝，在上帝之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这样我们不怕任何世上的受造物过于我们所什么当怕的，这是真正的自由人。所以加尔文在敬虔生活中原理中说，他说从人类的经验来看，我们完全赞同索伦的主张，任何公共体都是由赏罚来维系的，而除掉这种赏罚，整个的城市秩序就会崩溃解体。为什么华盛顿进不去了，西雅图不敢去了，为什么美国的很多中心晚上不敢进人了，整个的城市秩序就会崩溃解体。因为除非为德行预备十亿的荣誉，许多人对公平的正义的关注就会逐渐冷淡，除非处以严厉的刑罚之苦，恶人的邪行私欲就不会受到约束。公义就是为无辜之人提供安全，接纳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伸冤，解救他们。二审判这是抵挡那是不敬天职的任意妄为。哦，加尔文讲的就很狠了，镇压他们的暴力行动，惩罚他们的犯罪行为，这就是执政官不是空空什么佩剑。好，我们最后，好弟兄姊妹，我们分享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个人都当本着良心顺服上帝设立的权利。三点，第一点，承认并尊重上帝设立的各种权利。啊，上帝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啊，在国家中，啊，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权利。而这些权柄的掌管者是上帝的什么仆人，当然他们不能够搞专制独裁，他们应当赏善什么罚恶，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使权利。第二个，你还要明确珍惜上帝赐给你的权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光盯着别人的权柄，上帝还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而是这个家庭的权利、教会的权利、国家的权利，虽然是由上帝设立的，但是也是有人的什么认同的。第三点，我们要本着良心顺服上帝设立的各种什么权柄。为什么叫本着良心顺服呢？该顺服的顺服，但是该抵挡的也要什么抵挡啊。我们最后就读一段加尔文本身的解释，这种对统治者的权柄的顺服绝不能使我们偏离对上帝的顺服。世上所有的君王的意愿都当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的吩咐都当首先顺服上帝的律法。对于上帝的威严，君王的权杖应当降服其下。正是为了顺服上帝，你们才顺服人。如果为了人，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你们竟然招惹上帝的不悦，这会是何等的荒唐啊！因此上帝是万王之王，当他张开圣口的时候，我们必须唯独听从他的声音，超越所有人之上。在上帝之下，我们才顺服那些在我们之上掌管权柄的人，并且这种顺服也是以最终顺服上帝为前提。如果他们吩咐任何与上帝相悖的事，就不要尊重听从。这时候我们就完全不要顾虑执政官所享有的尊严，因为当这种尊严谦卑在上帝独一的真正的主权面前，是不受任何什么损害的。什么意思呢？就说官员权柄的尊严不受损害，但是官员有可能该下台的下台，该受审判的是什么受审判，但是这个权柄本身的尊严是来自上帝的，不受损害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七节的信息实在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要祈求 让我们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美国，为中国，为香港，为台湾，我们祷告祈求。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主权和宝座，愿你赐下你烈火的律法，愿你使耶稣基督他的流血为我们立出的新约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你赐下圣灵来赐给我们信心心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只有你自己配得绝对的顺服。你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你是审判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的救主。荣耀颂赞国度全民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